因为文献的主要的商业渠道还是直营门店，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定价贵，我们确实是国内的商业香水品牌里面定价最高的。地毯很软，
是
地毯软就是其实帮助你做了一个物理的穿越，你踩进去就是哎，又很黑，然后地又很软，你就觉得你自己的生理反应会觉得说我来到另外一个空间了，这种穿越往往会帮助你去达到你的转化率，你容易被说服，然后就洞察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在这种街道上社区里面去做一些能够交付的东西，所以就开始想开街边小店，成本低，然后面积小，装修成本也低，然后呢也能把东西卖出去，而且还不能影响品牌的高级的两千客单价的这个质感，那就得是一个新的形式。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百年品牌，我们才两岁，我们也不是什么知名设计师，那我们要怎么能立得住这个价格呢？那我要借助我的起源国的文化。
嗨，各位小伙伴，这是一档由北京朝阳和声会推出的播客节目，我们基于商业地产的特殊属性，抱着对生意的好奇走到零售一线，邀请品牌创始人操盘者一起探索离人和钱最近的线下生意场。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欢迎大家来到第11期的线下商业志节目，我是北京朝阳和声会市场负责人新苗。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一位生意和审美的平衡高手，一方面他通过极致的空间设计抓住了高端商场客制最好的客人进行高客单的转化，同时呢他又开闸引流，在网红马路上开书店，让品牌的流量池无限放大，聪明地找到了直营门店的第二线增长。虽然呢这个品牌暂时没有在和声会落地，但是他的思考和操盘相信会给新消费品牌和线下商业的操盘者很多启发。那么就欢迎今天的嘉宾，我十几年的好朋友，中国高端香氛品牌文献 Documents 的创始人孟昭然。
Hello 大家好，谢谢新苗，谢谢13年的老朋友。我之前也是在北京，然后从我是2010年到北京，一直到2020年，然后来到上海创立文献 Documents。 然后在北京的10年时间呢，前几年是从事公关行业啊，主要服务的是一些外资的快消品牌和奢侈品牌。然后在2014年左右自己出来创业，做了一个设计公司，然后一直到2020年左右去到上海去创立了这个文献 Documents。
我们俩其实是在大学时期实习生阶段的时候就认识了，当时我在媒体，你在公关公司，然后就因为一些工作的交集所以认识。后来我们其实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的时候其实都有深入的聊天。我记得上一次咱们俩深入的聊是在黑石公寓下面的一个意大利菜，你记不记得？当时文献刚刚开始做产品的研发，然后同时你当时跟我说你们接触了奇华顿，然后由全世界最好的这个香料供应商，然后一起来做产品。然后当时我就挺期待的，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也看到了风险，就是在以前你做的创业的项目其实是卖服务，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走到线下去卖产品，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说还是蛮大的挑战的。然后你觉得你这一次创业为啥能这么成功呢？做对了啥？
我觉得还不能说叫成功，就阶段性的有一定的成果，而且真正很好的点就是目前阶段性的表现呢，也是在就像我们之前在黑石公寓那个阶段上，我们去策划这个品牌当时做的一些1到5年的阶段性的目标基本上是吻合的，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对，归纳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因为之前积累的经验，相对比较多了，吃过的亏，犯过的错，赔过的钱，
是，
对，然后虽然我们之前做的是服务，但是服务的对象是奢侈品和一些比较大的品牌，都非常挑剔，然后我们交付的产品呢，除了设计的概念和 平面纸吧，也会涉及到很多的产品甚至空间，
嗯，
所以在这么长的一个乙方的经验，其实是磨合出了一个能够把中国现有的供应链整合，用他们的技术，然后加上我们的创意，把它创造出一个能够达到奢侈品客户要求级别的产品，这样的经验，
嗯，
然后这样的产品和项目，其实我觉得这么多七八年的这个设计公司的经验应该做了不下100个，
嗯，
所以这些不断的磨练，不管是沟通能力，还是对产品的理解能力，还是说对供应链的这个控价能力，还有时间把控啊，各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很成熟的，
嗯，
就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比较好的交付一个相对比较贵的一个消费产品，我觉得底层的原因是这个原因，算是技能吧，算是一个 know how 吧，对。但是第二个主要原因，我觉得是上一份工作给我带来的，就是视野的变化。
嗯，
对，在做设计公司的时候，毕竟是乙方，而且，虽然我们服务的对象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品牌，但是我们团队还是一个很小和很这个精品 boutique 的概念的状态，
嗯，
最多时候也就20-30人。然后，2018年、2019年跟 Gentle Monster 我们合作了这个 New Deck 甜品项目。那这个在这个项目当中，我看到了很多 Gentle Monster 作为一个新品牌，又是比较贵价的消费品牌的一些视野和打法，还有他们的底层逻辑。那我看到之后发现，哎，其实我们的 know how 是可以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只是之前没有敢想过。
嗯，
对，因为你在很长的一个乙方的过程中，你是没有你的领导或者是 leader 来 lead 你的，你看不见你上面的，你前面的前辈或者是你想要参考的榜样，
嗯，
你全都靠自己，然后还有就是那些很血腥的甲方客户，
嗯，
对，所以这个 General Monster 这个合作呢，亦师亦友吧，就是除了共创这个品牌之外呢，又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眼界上面给我带来很多的突破和很多的怎么讲，就是像激荡一样的激发了一些敢想敢做的原因，
嗯，
所以在我们去规划文献 Documents 这个品牌的时候，当时的决策和定位是非常的清晰和笃定的，并不是抱着我试一试玩一玩的状态，是每一个行动都还是在一个反复思考和印证和去找到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理性的这个分析和判断之后下的决定，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的这个阶段就是如果再总结来说，就是相对比较稳，
嗯，
没有那么冲动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第三点就是整个社会市场，就整个市场的环境已经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甚至是比较艰难的阶段，因为还经历了疫情，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土壤和外部环境也反倒帮助我们这样一个高定价品牌，在有机会的时候或者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浮躁吧。
嗯，
对，如果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的消费市场，可能3-4年前、5年前，可能我们就会因为太顺，可能做出一些不恰当或者是太激烈的决定，就反而风险会更大。
嗯，
所以我就结合这三个原因，还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目前的阶段的情况。
那我还是回到 Gentle Monster 给你的这个激荡和启发来说吧。
嗯，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逛过 Gentle Monster 的店，其实它的概念是说从首尔到北京到上海甚至到洛杉矶，当 Gentle Monster 的顾客去到某一个店的时候，他都能找到一个独特的场景，当他把这些城市的店铺连起来的时候，他会找到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他一切的故事场景都是靠非常极致的视觉表现和艺术装置来去实现这个语言的。那从上海淮海路的第一家文献的店，2021年，也就是2年前吧，
嗯，
开始到今天，它在各个城市有精品店 pop up， 包括舒适这样的空间产品的落地，在城市上是怎么规划的呢？为什么突然想到有一个舒适配合精品店的概念去传达品牌的文化？
嗯，首先我觉得这个还是基于品牌的定位和产品的定位而定的渠道嘛。因为文献的主要的商业渠道还是直营门店。
嗯
啊，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定价贵，我们确实是国内的商业香水品牌里面定价最高的。而文献推出就文献上市之前，可能一个国有品牌的就是香水香氛类产品的客单价可能是在400-500，文献现在是2000，
嗯，
就是跟国际一线水平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要去做一个4倍高于曾经国产品牌的平均水平的或者最高水平的这样一个产品是非常难的。那我觉得它唯一或者说比较适合或者最适合的销售渠道肯定是门店，然后这个门店还得有体验，这个体验可能就是你的审美，你的空间美学，然后你的这个服务，还有很多的 touch point， 你的这些触点啊都在这里面涵盖在里面。所以现在文献从2021年的7月份到现在2年时间，大概走过了总共6个城市啊，上海、北京、深圳、成都、杭州，还有南京啊，有一些是 pop up， 有一些是现在实际在的正式店，是有9家门店。
嗯，
对，那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城市的用户和消费人群能够交付，能够去购买文献现在客单价2000的产品。
嗯，
对，我们在这样的城市开店是可以把生意做起来的，这是一个客观情况。对于选址，那除了淮海路是一个街边店，第一家街边店之外，剩下的很多的门店，大部分门店都是在
商场
里，对，也都是有一些高奢或者重奢的商场。那我们在，其实我们没有主动选择，说实话，就是我们做了一个5年的很清晰的规划，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前车之鉴，比如说在高端小众香氛里面做的那个量做的比较大的品牌，比如说祖马龙，或者是 Diptyque， 对。啊，祖马龙现在60家店，接近30家店。那他们在哪里开，什么样的数据，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做到 research 的，都是可以有很清晰的定位的。但是我们到今年的上半年之前，一直是没有 BD 团队的。
嗯，
啊，只有我一个人，就是大家来找我。
听说了。
对，就是来找我，那我来谈。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很有开线下店经验的人，我更多是交付设计嘛。那很多的谈判的部分就不是那么的擅长，但是。因为可能在2021年那个节点上，就是国产的高端的香氛品牌确实是一个大家关注的点，因为它可以带来新的体验，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很多的高端商场都比较 open， 所以也不缺像国内不能说最好，国内生意最大的像 SKP 啊、南京德基啊，也都来主动来联系，包括港资也是。所以目前我们落的所有场都是商场主动来 pitch 我们的，然后我们再来对接去谈。那当现在我们更理性和更完整了，是因为我们的 BD 团搭建起来了。对，那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主动的想法了，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的产品和未来的产品的规划，我们应该落在什么地方，让它同时能够保证品牌的 branding 的体现，同时又能交付一个很好的业绩。那再如果盖好的时候，因为其实开店是我们最多的，我们拿钱拿投资，
是的，
最大成本就是开店啊，押金、租金，还有这个
设计
和装
修、货品，
对，所以这些部分我们都要去考虑未来怎么可以让它再小化。前一整个阶段，我在自己做 PD 的过程中落的这几个店，那鱼园舒适是我们第一家主动想去开创的一个空间产品的一个模型或者一个新的体系。它的原因是因为去年10月份的时候，国庆的时候，刚解封，然后我也没出去玩，就在上海。然后我天天去逛街，因为逛街是我一个很主要的工作，在周末的时候看新的东西，看新的产品，看新的品牌，然后就发现整个上海这些年轻人和这些个曾经那些很有购买力在商场里面逛街的人都在街上，因为可能经过了疫情，大家都想出来玩，就是很人非常多，而且消费也很强，很旺盛，就拼命想花钱。虽然经济大环境不好，但是还是你想周末嘛，大家还是要玩一玩，喝吃吃买买。然后就洞察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在这种街道上、社区里面去做一些能够交付的东西，所以就开始想开街边小店，成本低，然后面积小，装修成本也低，然后呢也能把东西卖出去，而且还不能影响品牌的高级的2000客单价的这个质感。那就得是一个新的形式。它不能只是一个 shop， 就是你进去就是消费，那这个太 commercial 了，就没有意义，或者说很 很不好。然后就想到，很快就想到书店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自己，因为都是设计公司嘛，我们自己看这种视觉类的杂志啊，看这种大的图册，或者看一些很多创意类书籍，是我们很重要的灵感来源。
嗯，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去找书，在网上买书，或者是去。是不是去看一些小众书店？然后，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像上海这么大的国际都市，有20000家咖啡店的都市，真正有质量的小众书店可能不超过20家。
嗯，
就是非常稀缺，
嗯，
啊，很匮乏，
嗯
啊，所以其实最后我们去找书都是去鸟屋这种大书店，
嗯，
因为它确实要更全。
是，
对。然后我们觉得，那如果我们能够落书这样的一个载体在我们的这个街区店里面，会非常有意思，会非常有价值，至少给大家播了很多的审美的种子。因为买文献用户的人本身，买文献的人和用户本身就相对而言比较有判断力，他们比较有审美，
嗯，
比较有消费力，
嗯，
所以一个情绪和文化的提升是很重要的，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切入点。
嗯，
所以我们就很快决定做了书店，但它不是买卖的书，它更像一个策展。
嗯，
所以我们很快也找到了一个主理人，他来负责选书，然后每个书店都有一个独立的主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愚园书市，它就是树。
嗯
嗯，它从全球各地购买到200多本，接近200本跟树相关的书，然后做一个类似像展陈一样的 curation 一样的一个呈现，在里面可以翻看，然后就每本书都有一个介绍，这个介绍都是这个主理人他看完消化之后给出来的一个精辟的有引导性的文字，能让你快速的找到一个你想要去了解的书。
嗯，
对。然后第二个书是就在我们的杭州万象城的店中店。
嗯
啊，面积不大，但也有大概100本书，它的主题就是花园。
嗯，
对。然后就这样可以延续下去。那我觉得这样的项目我们自己定义它叫文化商业街区文化商业项目，它可以很好的解决我的直营门店体系的第二线增长。因为我们刚才说最大的就是祖马龙和 Diptyque 这样的品牌，但是他们是很成熟的外资品牌，首先我去跟他们厂去，就是他们所在的商场我要去拿他们的位子，这件事很难。
嗯
啊，要比他们条件还好的是不可能的。
嗯，
对。那我就需要等，但我要需要在未来几年有比较快速的发展，
是
能够突围或者是能超车，那街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
就是首先街区上有人，有购买力的人。第二呢，街区上的招商和 BD 系统是非常不标准化的，
是，
就是这些外资品牌很难去介入。
是，
对。然后第三就是我不是说他们没有那种创造能力啊，但是说让一个国际品牌去落一个像舒适这样的项目，是可以想象是非常难的，或者不太可行的。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点。
嗯，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舒适项目其实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可以开很多家。
嗯
啊，从规模上和整个品牌的影响力上，
嗯，
还有整个曝光上面，可以 maybe 可以超越现有的这些在头部的小众相关品牌的。
嗯，
对，是这样的一个考量。
我觉得舒适包括街边店的空间是挺有意思的。首先，各种各样马路上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它不像这个综合体里面，无论你往哪儿走，哪个动线，你仍然是有死角。一旦这个店落在某个空间的死角里面，其实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你吃不了这个商场里面100%的客流，但其实这个街边店就不一样了，它解决了刚才的那个痛点。那我当时其实看到你们开书市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第一感觉吧，我觉得就是步子迈得挺大的。因为其实对于Gucci 开书店来说，我们是有预期的，这个品牌发展到了今天，它可能要传达一些文化的内容。我们对于这个 Prada 开一个美术馆也是有这种预期的，可能他要表达更深层次的他的各种品牌啊，包括他对于品牌文献的一个收纳整理，包括他创始人对于收藏的一个展示。但是对于一个新的消费品牌来说，开一个舒适这样的一个文化产品的空间，它确实走得很快。所以我当时就看到网上有三种说法，我念给你听听。居民说，对我们这样周边的居民来说，有一家香香的书店，时常可以来免费看看书，是挺好的。路人说，你家到底是卖啥的？ 好像书也不卖。然后营销大号说，书市的门店成本对比文献的高客单价是一场高的 ROI 的营销转化。其实你听每一个角色的人对于这个书市这个空间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那我想问问老板，你真的觉得这是一场高 ROI 的转化吗？这个账是怎么算的？
从商业上来看，书市的表现是很好的，
嗯，
是超过我们预期的，
嗯，
对，首先因为街边店，而且又不是在主流的商业街区，我们没有落在像南京路啊这种很大的商业街。
okay,
我们在
租金是
租金很首先租金成本很低，
很
二一个、因为它是舒适嘛，所以它没有那么、需要做到商场里的这种非常高级的商业化。但是我们的书的陈列 也很用心，所有的这个定制家具也非常的细节，就是它的体验是达到一个高级水平。
就是说它的装修成本跟商场店比，可能它的成本要低很多，
要低很多，低、
okay.
具体不说吧，但是低很多。就是舒适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现在测算下来，如果是以现在的数据来看，可能不需要半年，就是3到6个月就可以完全回本。
哦、
对，是一个很健康的，至少从单店产出来看是已经很健康了。那如果你再加上它的曝光量和它的带来的广告效应和拉新和对品牌的关注，因为舒适的转化率是很低的，因为流量很大嘛。
对
啊，我其他商场店转化率可以做30%，但是舒适可能只有3%。
哦，
那就但是这97%的人他并不是就是 nobody， 他不是一个浪费，他是看到你了，
是他至少是有一个朋友圈和小红书的人。
对，
无论怎么样，无论他怎么定义，他看到这个空间，总之他是会发的。
对，所以这个广告效应是很强的。
嗯，
所以你如果把广告效应的这个 exposure 算上去的话，那这个投入和这样的一个策略肯定是非常有价值的。
嗯，
对。
所以其实大家在做线下空间的时候一直考虑客单价和复购率，但是很多线下商业的人忘记了考虑一个东西叫流量成本。那刚才以上我们其实舒适就是作为一个很好的流量拉新成本考虑的一个产品，把整个商业规划纳入到其中。它产生的曝光其实也可以用线上曝光这种 CPM 的计算方式
去完全可以、
去算出一个钱来。所以其实在线下做商业的人，大家也需要考虑的就是你的空间如何让路人的自来水有在这个池子里的一个曝光。这个是我觉得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收获。每个新消费品牌都在强调这个社交和体验，那文献是怎么把货品和体验、货品和复购联系在一起的呢？
因为文献的产品比较特殊，它虽然是消费品，而且香水也算是奢侈品的一个末端产品嘛，它也属于消费品里面、但是香这个产品本身还是一个非常虚的产品。它没有实用价值，它如果非要说实用价值，就是除臭或者什么之类的。对，但是它也是一个运动，它不是吃穿住行这么重的东西，所以它本身这个产品就是一个体验。那而且它很配角，它永远都不是主角。所以我们在做舒适的时候就在想说，香会出现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能够给你一个印象。因为香有一个很好的转化和绑定用户的一个点，就是人的嗅觉的本身的对于记忆的影响。大家对嗅觉的记忆是更深刻的，它刺激到了大脑的这个皮层和大脑的区域和神经的反应是跟其他的感官都不一样的。所以它很特别。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舒适的时候更考虑的是用户在这里面怎么样可以真正坐下来去看看书，尽量长的时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沉浸下去，就所谓的沉没成本。那在这个过程中舒适是有气味的，每一个舒适都有适合这个书的这个舒适这个店的相应的气味。为什么选树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木香调的香水，所以在这里面就融入了木香调的香水在这里面。那你其实这种看书翻翻书的过程中，你听着这个空间里面比较 peace 的，我们现在放的是钢琴曲的音乐，商场里面都是 techno，
是
因为商场里让你感觉比较嗨一点，
兴奋
就会容易冲动消费嘛。但在舒适里面就让你沉浸下来，你就慢慢翻书，然后你的味道慢慢就进入到你的记忆当中，产生一种 connection， 产生一种一种联觉吧。对，然后所以我们觉得这种方式也是很适合香水这样的产品的。对，对。另外就是舒适其实它的定位是推广和销售我们的洗护线产品，也是我们所有产品 规划里面定价区间最低的产品，
嗯，
大概就200到，
就是，洗手液、护手霜，
对，
这样的，
对，还有洗身体啊、沐浴露啊，这些，马上就会上，下周三就会上市了，
啊，
对，所有舒适的规划和定位就是为了推这个产品，所以每个舒适进去都会有一个洗手池，然后因为这个产品的第一价格比较低，对于这种街边店面积比较小，你产生一个高客单不太现实，
嗯，
我们现在舒适的客单价是1000多，就比我们上海店要低很多，但是有这样的产品它拉新，那我和以及它转化就会高很多。二一个洗护线产品它的复购很高，
嗯，
香水你买一瓶可能真的要用一两年，
是，
但是洗澡洗手液这种尤其经历了疫情之后大家对这个卫生要求更高，它的粘性就会比较强，
嗯，
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考量。
那第二就是啊，我想问，其实对于文献的整个空间来说，你当时整个空间的风格定义叫禅库啊。说实话，我相信很多买过文献的人，他们都无法去用准确的语言去表达什么叫禅库风格。
嗯，
那这也是我觉得我们这种以前从媒体公关公司和品牌打交道的人。做产品的一个风格就是审美很高但是不接地气。
嗯，
嗯，那当时我想问你在做这样的空间定义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做消费者的调研，还是说你认为文献品牌就可以像苹果一样的我可以去做一个影响消费者教育消费者更超前的一个品牌。
嗯，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回归到品牌的定位，定位决定了一切，
嗯
啊，定位是我们做这个品牌之前花最多精力和我本人花最多时间最多 struggle 最多的印证就在这件事上面，
嗯，
你的定位你的定价你要选什么品类，
是，
然后你要打什么样的人群，你要跟谁是竞争对手，你要参照什么样的模型，那我们的定位就是一个奢侈品定位，
嗯
嗯，从一开始就非常的明确，对，虽然可能奢侈品这件事不是自己要说啊，可能还是大家会看你，或者奢侈品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嗯，
但它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产品一定是高价的，
对，
以及它主要的消费对象还是一些比较高净值和高端消费的人群，当然不排除有一些年轻人这个预算没有那么高但他也会想购一购，现在也是大部分奢侈品也是这样的，所以当是这样的定位产生的时候品牌是不需要太多去做类似快消产品的这种大市场调研的，
嗯，
我们会做 focus group， 就我们会去选择一些我们认为比较精准的对象，
嗯，
去聆听他们的想法，而且去看非常典型的个例，包括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怎么看大数据，大数据会看，
嗯，
会参考，但是主要是看一些典型个例，
嗯，
就是哎，这个店有什么样的这个客人，他一下买很多，他为什么这么买，他为什么喜欢我们的产品，而他是谁，他干什么的，我们会做很多的甚至面对面的采访，包括我自己也会，那这种典型的案例其实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洞察啊，不是说我要去为了他去做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关注的某一个点可能我们没有发现，
嗯，
那把这个点修复好了，你的整个产品的体验会更完整，以及会给他更多的超前的超出他预期的所谓的惊喜的体验，那这个就是应该是这就是奢侈品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艺术化的体验艺术化的这些想法思想通过风格通过视觉通过设计通过一切的这些触点嘛，包括音乐啊话术啊，然后交付给消费者，他其实在交易的是你他对这个产品背后的风格哲学还有所谓的精神在买单，
嗯
啊，这是奢侈品的典型逻辑，
嗯，
对，所以禅库呢它是如果要解释禅库它是其实说实话买我们的典型用户就这些高净值人群，
嗯，
他不是那么 care 你是什么很清晰的风格，啊，他不会说一定要去讲穿这件事情，他这些人群有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他们都很有判断力啊，他自己能够比较准确的判断出这个产品到底好还是不好，
嗯，
以及他跟他现有的其他的产品同一品类其他产品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差异化在哪，他们其实很快能够判断出来，毕竟他们有很多经验，他们是老买家，
嗯，
他们是天天买东西的，所以他手感很强的，眼睛很尖也非常犀利，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商场高端商场的这个转化率可以一直做到30%，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怎么去努力说服客人，而是说我们把这个店开在了这种能触达人群的地方，同时呢我交付了一个高级的完整的以及与其他竞品不一样的体验和产品，这样客人自己能够判断他就买了，对，更多是一种主动型的触达，话术 店员的话术都是围绕产品，而不是围绕那些促销的东西。
嗯，
对，所以禅库呢，其实更多是帮我们去给大众更多的，可能目前还买不到文献，买不能说买不起啊，就是可能还没有到那种说我想买个香水，因为香水本身的渗透率很低，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嘛，十个人可能只有一个人想要，去讲这样的故事的。禅库它也构建出一个奢侈品定位的一个基础，就是你的 heritage， 你的历史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百年品牌，我们才两岁，我们也不是什么知名设计师，那我们要怎么能立得住这个价格呢？那我要借助我的起源国的文化。
嗯，
所以我们挖出了起源于中国的禅的这个文化，禅其实也非常影响世界，包括我刚才说到的 Apple 啊，包括特斯拉，包括很多的现在的很大的品牌都是受禅学文化影响的。
是，
对，它的思潮非常适合这个时代，它的可持续发展，它的这个循环，它的再利用，它的这种分享，是非常迎合这个时代的这个当下的环境的。而且它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比较好的向上的东方思潮。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对于创始人来说，可能对于禅包括禅背后文化的这种信念，并不是信手拈来的一个技巧，而是说你长期深受影响的。
对，
那举个例子，像乔布斯他自己也说，我很长时间多次去菩提迦叶去禅修，包括在我的青年时代禅文化是如何影响我的。
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根植在更深层的这个认知里面的一个
东西。对的对的对的。
那你自己是不是也比较早的其实就认识到这样的一些文化深受影响？
对，但是我对禅的学习和理解，不能说理解，对于这种钻研的学习是没有那么的深入的。
嗯，
比如说我不会没有去到寺庙，也就是禅修什么的，
嗯，
更多是看很多点经典，看很多的传记故事，然后我自己会去理解里面的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嗯，
因为禅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思考的一种修炼的方式。
嗯，
它的本质，禅这个意思就是修炼你的思维。
嗯，
然后让你的思维最后产生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是
所谓的悟性嘛。那你的悟性其实就是创新。
嗯，
啊，你创新了，或者你想通了很多道理，创新其实就是一种酷，所以我们就禅酷是绑在一起的。但是我自己的体验和真正的实践呢，是在我生活跟工作当中去践行了很长的时间。
是，我发现了，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禅的一方面的其中的一个要义是说，你需要去自持自修自律，让你的生活达到一种某种更平稳的一种惯性。其实我看你的朋友圈，我就发现你是早起的。
嗯，
你是早起新人吧？
对，
每天早上5点钟五六点钟就起吧，
差不多。对，
是吧，
四五点吧，
四五点
太阳一亮我就会醒。
而且刚才你还说你最近在吃素，
是，
对吧？
对，
我觉得你的生活方式也挺特别的，这个是创业之后才养成的这种生活习惯吗？
对，就是从2014年之前，公司肯定就是天天加班啊，天天熬夜，天天喝酒。
对，
2014年不是先从花艺开始吗？
是，
所以你要很早去花市场。
嗯，
啊，从那个开始，我连续去了3年的这个花市，每天早上5点钟，
嗯，
去到花市去买花，慢慢养成了这个早起的习惯。
嗯，
到现在也是这样，也不是我在坚持律己要去早起，是我习惯了，养成了一个习惯。
嗯，
对，然后吃素也是想去体验这个食物跟身体的还有精力的关系，因为我之前也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生酮。
嗯，
还有很多很多饮食的方式我都尝试过。
嗯，
就是我觉得我一开始非常不反应吃素。
嗯，
我觉得吃素是没有办法给我能量的。
嗯，
但类型之后发现很好。
嗯，
啊，就看你怎么去，这个
扯远了，这个就不展开说了
这个不展开了。
对
然后包括冥想之后很长时间。
嗯，
从创业之后2015年到现在吧。对，然后我觉得它渗透到了一些我们对公司里包括管理，包括我们怎么去输出我们的产品设计，落地我们的视觉的拍摄，然后包括我们的话术，它慢慢渗透进去了。这个渗透呢，可能不是说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品牌的指导手册。
嗯，
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团队目前还是比较小，以及这个团队的最核心的这几个同事，我们是一路走来是很好的朋友。
嗯，
我们彼此知道自己的这个价值观还有就是哲学风格是什么。
嗯，
啊，就是沟通成本很低。
嗯，
然后我们也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和风格。
嗯，
所以大家的发散就很有意思。
嗯，
就是我们只是确定了这个产品的品牌的风格是禅酷， 但是视觉该怎么偏怎么拍是我们视觉的 CDO 我们的设计总设计手机设计官去决定的。
你管吗？
我不管，我们对完全不管，就是我相信他的东西就是会比我的、
okay.
比我要去创造的要好很多。
嗯，
我的责任和任务是做品牌和商业的规划、
嗯、
还有产品类似产品经理的这种产品的规划渠道规划，是一些我就像一个设计师计划师吧，对、
嗯、
然后在这个计划下面涉及到钱要做到这个钱需要什么样的人，然后去找到这样的人。那这个人他如果能达到我的要求去做这个计划一定要比我强在这个领域里。
嗯，
所以如果他比我强我怎么管，我管不了他、就是、
我其实就准备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去管理这些疯疯癫癫比较自由的创意人确实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人，
嗯，
所以我们是很难被约束和
对
和管理的。
对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你招人的方式也很佛，我觉得佛的意思是尽量的去筛选和吸引，而不是去改造某一些人。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甚至是说，我觉得可能你刚才说的，很多联合创始人都是身边的好朋友，都是大家曾经泾渭相投、一起能做事儿的人。
嗯。
但是在泾渭相投的背后，可能严格的去考虑说，这个人身上的某些素质是否匹配未来3年到5年的商业价值这个事儿，
嗯，
可能是我们不会去深入想的吧。
会想、
okay.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不能说冷淡吧，但我觉得是比较平和的、
嗯、
或者说比较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样的。
嗯，
我会有情感，我们会有很好的绑定、
嗯、
但是不过度的去绑定这样的，就是怎么不过度的去渲染这件事情。
嗯，
就
是也会有 KPI， 但是不把 KPI 作为公司奋斗的唯一目标以及考核别人的唯一标准。
也而且大家之间也不是说那个我要就是表现出来我爱你啊什么，就是大家还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和各自有自己意识的一个状态，只是我们在一个整体的目标方针上面共同去完成这个目标。首先目标是统一的，其二是利益是有合理的分配的。
嗯
啊，所有的这些情感啊关系啊，在没有和平没有一个很好的盘或者分配的，
走不远
是不可能的。对，然后大家的我很清楚大家的需求是什么，我的需求是什么，就是怎么做到一个双赢和共赢这件事情。那做创业的这种人，做创业的这种人才，他的需求不是除了钱之外，更多的是自由，
嗯，
和他的对这件事情的决策空间，决策力度有多大，
嗯，
还有他的发挥空间，
嗯，
能不能给他钱，给他空间去创造，
嗯，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想透彻之后，就是盘人，
嗯，
对，而且我们是一个创业公司嘛，我要。还是要比较快速的发展，
嗯，
我没有办法像你说的，没有办法去改造一个人的，
嗯，
而且我觉得人为什么改造他呢？他就是如果他需要改造，那就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最应该发展的这个方向和渠道，
嗯，
对，那我要找的人就一定是适合这个渠道的。
那符合文献气质的这种员工，在面试筛选的过程当中，如何落到这种筛选的问题上呢？以及你的标准上，
现在大部分的面试，因为我们关键岗位都已经基本上到齐了，
嗯，
啊，就是做生意的、做内容的，
嗯，
基本上都齐了。那更多的面试就是都我就不面了，
嗯，
是他们去招他们的团队需要人的时候去面，但最后可能需要看一看、聊一聊，
嗯，
但是我不决策，
嗯，
就是要交给他们去决策的。
会聊什么呀？
我聊的是个人的问题，就是星座呀、家庭状态呀，然后。未来的自己的想法呀，对，说实话我看人不太准，我经常看错，对，但还好我们现在试用期比较长嘛，就是还是需要磨合，
6个月是吗？
6个月，对，磨合一下，不行就拜拜呗，对，而且我们发现也不是不行，就是只是他适不适合，
适合吗？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筛选加淘汰吧。
对，如果说有没有什么共性，还是有共性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本质的性格和他的人品是好的。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虽然没有做多么大生意，创业没有多长时间，也不到10年时间，但是会感觉越发越明显，就是所谓的厚积薄发，就是你的品质和你的性格是好的，这件事情你之后做任何事情它都是，
否则就会德不配位，
不光是德不配位，就是他也没办法做大，
是
他做大一定是自己的内修是达到一定的 标准了。他再有才能，如果他的性格和他的品质不太好，都会偏，就可能会出问题。对，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最底层的，但这个部分不是还是需要长时间去接触的，尤其是遇到一些比较关键性的问题，你才能发现这个人的闪光的地方。对，然后其他的我觉得现在上海或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的年轻人，或者是有一个好的大学毕业，九零后，家庭条件也不差的，我觉得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说实话。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果我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轨迹，我也不会做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还是你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人，做什么
事情，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以及你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这个解决的方式给你带来正向或者负面的一个反馈的时候，你再去做选择的时候，可能人的本身的故事就是这样累积起来的。
对对对，所以没有什么就是说才能上有多么大区，我自己觉得。对，
就是我其实今天想做这个播客的最主要的一个初衷，我其实是想问文献的每一家线下店都是一店一设计一店一策这样的概念，那你们的整个落地几乎没有翻车过，全都是非常美然后非常完整的一个品牌和空间的表达，在这件事儿上你们是怎么把控的呢？因为其实你说自己家做装修都有这种货不对版的时候，但是你们做每个店怎么能把它做得这么完整呢？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空间设计是 in-house 的设计师，
是，
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因为有这样的很优秀的 in-house 设计师，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么多不同的东西，统一在虽然在残酷的这个风格引导下，但是我们有很多颜色很多的材质的不同组合，这也是充分的发挥了他们的这个才华和他们的想象力和他们还有他们想要创作的欲望。你想如果我们 in-house 设计师如果只做一个店面模型不断复制，那他就没有什么价值嘛，然后他在这里没有什么成长，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空间是我个人也是投入很多精力的部分啊，我投入的更多的是商业化的这个流转在这个店里面产生的动线和一些体验的触点，还有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是更多是这样的东西，审美的部分和细节部分是我们的设计师去解决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考量更多的是完整性，就是你来这里面你有什么样的体验，你的怎么让你吸引进去，然后你吸引进去怎么转化需要哪些点。
哎，你们会拆的这么细吗？比如说一个人进店到他出店他平均的停留时长，这个时长里面他要做什么，他会去到哪些空间，就这些东西你们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吗？
不会有那种非常机械性的，但是会有很多的触点，这个触点不一定是在空间里的固定的地方，它更多的是通过店员的一个引导来产生的。我举例子，比如说很多小细节，它这个里也不光是有空间设计，还有很多的木料设计，
人为对引导，
还有平面设计会
OK
一起参与进去。比如说淮海店，首先这个店很黑，就是做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想筛掉一些不精准的客群，因为淮海路是一个很本土的老上海的路，也有游客，但是很多老上海也有很多的老阿姨，但我不是说他们不是精准客群，他们确实不是精准客群，但是我们 open， 但是我们更希望说能接触到一些比较能够转化的客人，
就让跟商业更有效率吧。
对，更有效率，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所以它就是很黑，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就是我敢进去店的人一定是有好奇心的人以及他有消费力的人，
是，
就首先这条坎先解决了。然后地毯很软，
是，
地毯软就是其实帮助你做了一个物理的穿越，你踩进去就是哎，又很黑，然后地又很软，你就觉得你自己的生理反应会觉得说我来到另外一个空间了，这种穿越往往会帮助你去达到你的转化率，你容易被说服，对，因为你对这个空间不清楚不了解，你没有 control 了。
是，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当时我记得那个地毯是比较像鹅黄色的，我记得你们
刚开业的时候是，对，
哦，现在
换了
吗？
颜色，现在是黑色，
所以是黑色的空间，黑色的地毯，一个完全黑的一个空间。
对对对，就是只有产品是被照亮，然后有屏幕，有屏幕会给你感觉年轻感。音乐是 techno， 是我们请的音乐师来 音乐创作人帮我们做的专辑，
嗯，
所以你进去才，然后你就首先你穿越完之后，你又听到看到的有屏幕，有一些 CG 视觉，你觉得这是个年轻的地方，
嗯，
店员形象也是年轻的，然后你再开始闻产品，闻味道，然后很多很多小细节，
嗯，
最后你可能要决定买的时候，你坐在我们沙发上等，我们每个店都有沙发让你坐下来，
嗯，
哎，给你送上水，而且我们水有两种温度，
嗯，
一个47度的温水和一个5度的冰水，
嗯。
其实他喝哪个不重要，
嗯，
重要是他看到我们用心的程度，
嗯，
以及一个很好的态度。然后为什么要做温水，是因为温水你喝了，如果你上皮香水确实可以让你加速体验到这个中后药的变化，
嗯，
对，而且很多的年轻人其实现在也很养生，尤其是女生，
是
对吧，如果他正好姨妈来了对吧，喝暖水是非常的贴心的，而且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品牌没有做到这种事情，
是
可能觉得不重要，其实非常重要，那这些触点一个加在一起之后，你的转化率就会比较高，
是，
而且你可以再做连单，你可以做到一个很高客单价。淮海路刚开店的时候第一个月大概客单价是1200，
嗯，
啊，到现在为止现在应该是涨到2000左右，
哇，
哦，对，然后所以这里面很多的 detail 是因为我们之前我自己做公关，
嗯，
然后我家里面之前也做过餐厅嘛，
嗯，
然后你也知道我们之前很喜欢出国玩，都是去吃 fine dining 啊，去住好酒店啊，这些长日积月累的体验所产生的一些视野的变化，
是，
对，加上我们是敏感的人，
是，
对，做内容的人，做创意的人感知力一定要很强，就是他的感知力是说别人都看到9个面，你看到第10个面，那你就会不一样，对，所以回到刚才说招人这件事情，其实我从能力上我最看重的不是他的专业背景和他的什么技术，
嗯，
就是他的感知力强不强，
嗯，
啊，他能不能洞察到说我们现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没有人能洞察的点，如果他能洞察到，
嗯，
而且他能落地，这就会非常非常的发光，嗯，
就是这个洞察力可能落到商业空间上，它是一种完全把你现实和店内隔绝开的一个东西。我刚才就是回忆了一下我去文献店里的体验，就是我觉得是一帮做舞美做剧场的人在做一个商业空间，他把一种审美啊光电视觉就是五感做到一种极致，
嗯，
让你就是一个人完全被拽到一个这个剧本杀或者一个场景里面，让你失去判断，
嗯，对，是 sleep no more 嘛，
对，
类似那种感觉，对，但是没有到那么极致了，说实话，对，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每家店录完之后还是会有很多小瑕疵，
嗯，
或者是觉得哎，这个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哎，运营的问题就太多
了，太多了，
就是，
对对，我是很佛系的，遇到这种情况我是很佛系的，就是框架搭好了中间肯定很多的小问题，
嗯，
包括最后执行的时候可能也会有问题，大家可能没有给你水对吧，店员，
嗯，
店员觉得这个客人一定能买我就不给了，
嗯，
这种情况很多的，那我就是实际的运营情况就是你就必须得眼睛里面能有沙子，没关系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做商场日常也接触非常多的品牌，就算是很成熟的品牌，在运营线下客人或者线下流量的时候，最多就是加个企业微信，推送一下新品上新以及活动。那对于文献这样的品牌，你们对于客人的运营会做哪些事儿呢？其实你们的线上做的蛮好的，这个是我出乎意料的，就是小程序上的整个购买体验非常丝滑。
是因为小程序是开线下店之后的第2月就开了，
哦，
当时的原因也不是想开，是因为有客人想复购，或者想客人想推荐给他朋友买，
嗯，
他不知道在哪儿买，
嗯，
然后才做的，所以他更多的是就是服务线下客人的延展，
嗯，
所以他的整个体验的标准也是按照服务线下的客人的标准来打造的，
嗯，
对。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刚刚才开始搭建 CRM 和私域的逻辑，
okay，
啊，之前呢都是客人店员用自己的微信和企业微信都去加客人，
嗯，
然后但是我们的用户数据从第一天开店的第一天就开始积累，
哦，
所有用户都是有积分的，积分也是会做运营的，一年有2次积分换购，
嗯，
然后会有很多的针对会员的活动，
嗯，
然后其实对于一个奢侈品生意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稳定住那群最尖的客人，
是，
就是所谓的 VIC VIP，
是，
他可能对品牌的贡献
和复购的这个频次是非常，
对，终身价值是非常强的，非常大的，而且品牌 能不能立住是看你这个客人的量够不够，
嗯，
啊，遗失率都高不高，
嗯，
啊，它是核心，它是 fundamental， 剩下的很多都是体验一次它不复购了啊，就像奢侈品，可能很多客人买包包，就是买包包的客人往往都不是老客，
是的，
买一次就走了，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包嘛，就有一个标志就够了，
是，
买成衣的可能就会比较重要一些，然后就要有很多针对这种 VIC 的运营手段，这个部分我们正在搭建，然后那其实。只要你的风格能够立住，你的风格能够在一众的你的竞品里面能够有一定差异化，比如说禅裤它是一个东方现代的极简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整个市面上香水找不到，
嗯，
只有这一家 OK， 只要这个风格，而且这个风格又是大家喜欢的，大部分人喜欢能接受的 OK， 它至少本质上还能立住了，然后再是这些所有的我觉得精细化运营的事情，对，
就还是聚焦最，就还是二八定律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对，拉新也非常重要，对
对,
对，因为你需要不停的拉新才能去让你的
整个池子更大，
对，池子更大才能去做分化嘛，
嗯，
对，这个问题其实很不是说简单，但是就是是一个通所有品牌都会用的事情，尤其是高价格品牌。前段时间有机会跟那个开云的老板皮诺有见过一次面，
哦，
因为他是凯辉的股东。
Okay
啊，凯辉的 LP， 凯辉是我们上一轮的股东嘛，
okay ？
对，所以我们这个基金里面是有开云的这个 LP 的，
嗯，
也就问到说，因为最近比如说那个 GUCCI 换了设计师，对吧？
嗯，
然后Balenciaga 前段时间又比较低调，因为出了一些问题，
是。
然后我就发现，哎，三鹿汉最近起得很好，
嗯，
啊，卖得越来越好，包括美妆也卖得很好。然后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说你们怎么解，就是怎么去利用，或者说怎么去平衡 luxury 跟 fashion 的关系？他就很简单说，他前10年都是用 fashion 来 drive 流量，就是 recruitment，
嗯，
就是招人招新，通过这个 Demna 的 street 的这种风格，让更多年轻人进来，
嗯，
通过很多的爆品单品鞋子把年轻人招募进来。那最近他们比如 GUCCI 他现在换设计师，他就是要去更重视这个 luxury 的这个层级关系了，
嗯，
所以他们才开始搭建很多的所谓的 VIC 系统和 CRM 系统，在中国这个渠道里啊，然后也开始收奥特莱斯，也开始收分销渠道，
啊，
就是更控价，对价格这件事更敏感。然后因为你到最后还是要把价格提起来，你的生意才能涨起来。
是，
就是你看去年Chanel 涨得很好，
是
Prada 也涨得很好 ，Prada 连续10年是30亿左右，去年涨到40亿，
嗯，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提价，
嗯，
啊，越来越贵，然后这个带动了整个生意的盘。
嗯，
那对于这种高净值用户或者是奢侈品消费者来说，就价格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元素了。
嗯，
就是你低成绩不行，反正你越高才是很重要的。对，
嗯，
然后我觉得奢侈品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赛道，因为奢侈品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新钱到老钱身份认证的一个工具。就我今天有钱了，我通过什么方式赚钱了，我要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富豪的这个阶层，入场券就是奢侈品。
嗯，
对，你可以你可以不用挂大 logo， 但是你今天是不是可以穿个低调的 Loro Piana，
是，
你是不是可以换个车，你换个游艇什么的，就是这是你的基础配备。
是，
那所有的这些 new money 都需要去买这些东西，而且整个世界的发展，新钱的诞生的速度和频率会越来越快，
是，
所以奢侈品一定是越来越大的。
嗯，
对，
这就是为什么在疫情3年奢侈品在不光是价格涨，市值也在涨的原因。
对，
其实这个钱的分化也是越来越断层的。
对，对，
啊，
对，
我记得2年之前那个阿诺先生说 LV 涨价是为了去筛选这个更好的顾客，我觉得说很对啊。
对对对对对，
对吧？
是，
我们就应该去让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人去输出他健康的消费观。我不是说穷人不该买奢侈品啊，但是我觉得跟自己身份和能力匹配的物质才是健康的物质观吧。
嗯
嗯，
长期投资吗？
是。哎，最后那个我想问雅诗兰黛，哦不对，
欧莱雅，
欧莱雅进来之后对于文献的这个运营包括品牌有什么变化和影响吗？
因为首先我俩是少数股权的股东，
嗯，
他不参与一些决策，可能会给一些意见，
嗯，
作为股东会给一些意见，
嗯，
啊，看看我们的业绩啊，看看数据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是一个全球最大的 化妆品集团，
是
在中国市场也是最大的，
是，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前车之鉴，还有就是很多宏观的观点。
嗯，
我觉得这个阶段就很像几年前我跟 General Monster 合作和共事的这个阶段一样，就是我通过这样的 vision 看到了更多本身我看不见的东西，
嗯，
就是我不可能看见的，可能我需要十年，然后这个十年公斤会走很多的弯路，
嗯，
所以我觉得它对欧莱雅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可能会压缩我们成长的时间，
嗯
嗯，就有一句话怎么说，就是你可以不用花富人的钱，但是你可以以富人的视角和观点
去看世界，
看世界，对，那这个就会从本质上对我们的很多角色会引起很多很重要的影响。
嗯，
对，所以从长远的策略全盘来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选择吧。对，但确实这个投资和融资部分没有在我们开做文献之前有清晰的规划，说实话，
嗯，
对，
嗯，
是因为这块我们确实也比较没有那么经验和擅长，
嗯，
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嘛，我们刚做文献的时候消费品行业还是非常火的，2021年的时候，然后八月份一下就骤冷，所以再到现在也还是一个很冷的状态，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对，
但欧莱雅当时为什么选择你们呢？
我觉得主要是问他吧，我没有办法说那么精准的判断。我觉得从他，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要去布局我的高端香水的这个品类，然后首先我觉得看中国市场这件事肯定很重要嘛，
嗯，
毕竟中国市场是他已经很算是前一前二的市场了，
嗯，
那除了我继续用海外品牌来消费来卖给中国消费者之外，中国的消费品牌也在成长啊，也发展得非常迅猛，那这个是肯定要布局的。因为我觉得本质的原因就是消费者买奢侈品高端消费品，尤其是非功能型的像香水，最终还是风格，最终还是选择一个风格和他信仰的价值观。那我觉得整个西方的这个集团里面可能缺乏一些东方的东西，可能只有羽西这样的，但是羽西它又是一个护肤品，那就是功能性的东西，那是另论了，那风格是其次的，香水就是一个虚的东西嘛，那就是卖风格，
嗯，
所以我觉得 maybe 文献是一个还不错选择，又那么年轻，然后哎能够交付这么贵的东西给真的消费者，又是一个他没有的风格，
嗯，
我猜测是这样啊。对，
嗯，好，那今天的聊天我觉得就暂时告一段落，因为我觉得文献的产品大家也有目共睹，同时文献其实我相信你们的目标和愿景也不光是中国，
是
你们一定会把产品带到海外，然后输出更明确的中国奢侈品的风格吧。
是，
嗯，谢谢孟昭然，
谢谢新苗，谢谢大家，
嗯，啊，我们在孟昭然的家里没有任何录音设备的情况下录完了这一期播客。就这样，拜拜。
好的，拜拜。
我们的听友群开通啦，微信搜索 CYHSH888， 也就是朝阳和声会的首字母拼音加数字888，添加小助手，小助手将会拉您入群，我们将在听友群里发布最新活动。